哎，等一下 ，Michael 不在，我们怎么开啊？我操！欢迎收听午夜电台，大家好，我是马特，
我是方总，
我是 Nigel。
哎呦，太久没录了啊！
嗯，有点愧疚。
你有点愧啊？不是，我觉得如果说愧疚的话，我得先说愧疚，因为。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都在我，因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哎呦我操！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呢？主要是因为我回国了，回国了3个月，然后我回去已经乐不思蜀，然后这个玩的就把这些东西全抛到脑后了，所以就是也没组织大家录节目，所以就拖了这么久的更啊。
但是我觉得以马台的职业操守，他应该会带着一些精彩的故事回来，有非常的comeback。
哦，不，怎么还得是方总，
还得是你呀、啊！我操，方总，太久不录节目了，我现在有点兴奋了。
一句话就把放假说成了他妈出差，我操，
说是采风去了啊、
嗯！我觉得故事肯定有很多，然后我们不着急，我们先说一个我们要说的事情，就是我们很早之前，3个月之前现在讲话了，就是我们做了一期这个筹钱募捐这样活动、嗯，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筹到了不少的这个善款，
嗯，
然后呢，说实在，这个数字是比我自己的心理预期要高的，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高多了。
聊多了，多了，多了。
我改了2次那个上线，这事儿能说不？
对，我觉得具体数字可以不用说了，就说改这些倒是可以。
是，嗯，也让我更愧疚了，确实。
钱这个事儿吧，它很尴尬，它就和男人的下体一样，你就比说大和不大，你不能报尺寸，真比了，真是就是露馅了，你知道吗
？I fucking love you, bro. Oh, I miss you so much. OK.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先感谢一下为我们这个捐助的这些，不管你是捐了1块钱也好，捐了100块钱，我看最多还有捐500的是吧？
啊，有，
不是我们自己人吗？
不是，有一个，哎呀，你别提了，我有一个朋友捐了100多，跑过来骂我，他说捐100多、300多，跑过来骂，怎么捐完就没人影了？
就
你们这些渣男，
好像捐了钱跑了一样。
真的，我靠！
其实不怪马特跑了，是拿着这笔钱作为活动经费去国内采风，带着一期更好的节目回来。
没有，这笔钱跟大家说实话，这笔钱现在
还没
到现在还没取出来。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定会把这笔钱全部用于之后的这个创作，就是我们不自己不分成了，然后就是我们用在后期的剪辑，然后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多出节目。所以从现在开始we'll be right on track， 然后。也会计划一下后面可能有一些大动作啊、一些什么变化了，到时候再跟大家 update 这样。
嗯，
可以。
嗯，好吧，行吧。那这一期说实在的，咱们三个还真没说要录什么，就是太长时间没录了，觉得说怎么唠都能唠得好，所以
你这都出差了，那不得聊你出差的？
对啊，
采风的。
采风，哎，说实话，就是故事真的有很多，但是
我知道，就是一般当事人这时候情绪比较稳定，思绪比较混乱，所以需要我们帮他思考，从这里面就是很多的好的内容里面挑出一个想讲的来，
要挖，可能要挖，
对，就挖，对，咱俩现在试着挖一挖，就是，比如说我吧，我现在如果我是。就以我自己来说、
嗯、
我看到了一个朋友回国3个月、
嗯、
然后这个朋友就把是、嗯、纸醉金迷是吧，就玩的回来了、
嗯、
所以我一定有一个故事特别想问他、
嗯、
但是我肯定不是问那个大家最想问的，我肯定问个大家其次愿意问
啊、
嗯、
是，
就是此次之行让你最失望和难受的事是什么？
Oh shit！
哇
哦，
一上来就这么 deep。
对，我们这是先抑后扬啊。你看，
这个音译我没难到，因为我突然想到，然后我突然有点难过，我就一下我这个，
那我更喜、就喜欢看你难受啊、嗯，快点。
没有，但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因为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这次回去以后，我回去见了我就是家人全都见了，然后我跟我家里面所有人都有了一次更好的沟通。
嗯，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爸妈不是有了一次更好的沟通，而是我们。就是以前根本都没有沟通过、
哦、
然后我们这次有了沟通，所以是一个 huge jump。
嗯，
我自己特别的觉得庆幸 appreciate 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也是通过做电台，也是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我自己，沟通的也变好了，我带领了他们，我跟我父母之间有了一个更好的沟通，跟我的所有的家里面人，但是你刚才说讲起一个失望的事情，我想起来，因为我奶奶最近病了，如果回来以后不久她就生病了，然后
哦，
对，然后可能是就知道，就是你 you can see her going away，
对，
就是。
都是家人，
哎，这是好事啊，兄弟，
什么
一说一，你能看见老人走，和你家不是回来人没了，那感觉不一样。
你说的还真是，我也非常庆幸，就是我相当于，见了我奶奶最后一面吧，现在讲，所以就是我也挺高兴这件事情的，对。
所以你看，其实一个事儿不见得是绝对的好和坏，完全取决于你怎么
看。还得是你。
所以你看要不要讲一个自己最开心的话？就是我知道，如果我再问这种类似的，你估计就往家里引了。那我们往外引一问，家以外的事儿，家以外让你值得开心的。这样吧，开心不够准确，这样让你觉得最值得想向我们俩炫耀的故事，你讲一个好不好？
我来问吧，我问个更直接一点。这一趟睡了几个？
哎，别，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和我观察到的国内的变化，但是我其实不是很想 be too specific， 因为我的故事，
我拦了一句 Nigel， 我刚才不说了吗？就是说个大和小就行了，不要说数
啊，
对，
就跟数这个东西，
我宁可回答方总那个问题。
哦，懂了，还是得是方总。
方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你想炫耀啥？
最想跟我们俩炫耀，就觉得
最想跟你们俩
讲不到，就是拍大腿想跟我们吹那种。
吹倒不至于，但是我觉得我这次总结来说，我真的过了三个月神仙的日子。
天，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神仙就这样了吧？我操！
这句话他回来讲了几百遍。
不是
的，
大哥，神仙有很多种，玉皇大帝也是神仙，弼马温也是神仙，那他妈待遇不一样，你得给我详细点。你是过了、
就是、
什么样的日子？
首先呢，我觉得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就是我这次在国内，因为我这次的目的，因为我在国内，就是因为首先大家因为疫情都很长时间没回过国了，对吧？
嗯，对。
我们所有人都at least 3-4 years，
对，
所以我是这次疫情结束。第一批，我都不说第一批，我是第一个回国的人。然后从现在开始，大家可能开始往回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我可能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国内的一些所见所闻，然后我的一些体会，国内的一些变化，然后可能给接下来回国的人做一个这个铺垫吧，就有一个心理准备吧。我觉得这样子，
对对对，
可能会好一点啊。然后首先，我觉得国内的变化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大。
嗯，哪些方面
大？我必须要先说，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没怎么感受过。国内就是我，因为我高中毕业就出来，然后之前回去呢，就是只回了山东老家，然后也没怎么出去玩。我这次回去呢，我就刻意，因为我现在我这次回去我可以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知道我可以回去很久，所以我就刻意的想跑各个城市去感受一下，去接触一些年轻人，接触一些我以前的同学，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在玩什么，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他们大家的恋爱当中的这种思想，这种对这种恋爱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是真的是为了采风去的。
嗯，
所以我这一次呢就跑了九个城市。
九个？
我去了九个城市。我去了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成都、苏州、山东、香港，说了19个吧。说完了吧？
山东是个省，我大约理解了。
烟台，因为山东我去好几个地方。
对，
我去了九个地方，然后就基本上把一二线我都去了吧。
对，一二线。
然后对，然后一二三线都去了。然后我在这九个城市都遇到了特别棒的人和事，就是交了特别棒的朋友，然后发生了特别精彩的故事，然后每个城市也都有艳遇。
哦。
然后。
确实挺炫耀的，
哎，
然后
九个布置是不是就可以安排了？
然后这九个城市遇到的所有的人和事情，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 say hi to strangers。
哎，你在国内 say hi to strangers， 人不吓到人家？
哎，你说这话也特好，就是我全都是搭讪认识的，就我在这九个城市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就是我在国内没什么朋友，然后我就回去以后，我就可能认识一个人，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在酒吧搭讪别人，然后在上海是 Tinder 上 match 一个人。
嗯，
然后我确实想要 test 一下，就是在不同的城市这个搭讪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哦，
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是我因为我刚落地是在上海， 然后我觉得上海人呢对于这个搭讪啊就是接受程度是非常高，
洋大都市啊，
对对，就觉得说很正常。
对，
然后呢后来然后我就跑到这种二线城市是吧，成都啊这些就差点意思
哦，就会相对的保守一点，
相对保守一些，然后再跑到我们那些烟台那些什么三线也不三四线的那些，你知道吗？你就跟别人搭讪，他给你一种 like what the fuck 的那种眼神，
对对对对
，just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的那种眼神，他觉得不我是个坏蛋那种，
就得图了点啥
啊？对，
这个事情我不得不说一下我的亲身经历
啊，
你
说
说。
我不是之前以前在讲 Clubhouse 的时候也提过，我最小的时候为了改变我就不喜欢跟人讲话的特点，然后就学了那个那时候的泡学嘛，最早的时候的 PUA 其实就很正经的 PUA 嘛，就教我们怎么搭讪。然后我刚学会以后，我就高中毕业我就去大学，我大学在哈尔滨嘛，在杭州我其实就尝试过去跟一两个陌生人讲话，就是在一个大多数态度至少还是和蔼的，到了哈尔滨让我这辈子我都不敢跟陌生人讲话了。
你是发生什么事了？
就真的你跟他们讲话，他会想他就是一种非常鄙夷的那个眼神。
对，
不止他自己，他整个就是一桌，比如说他四个人就四个女生在一起，你只要跟其中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就说你是谁啊，你为什么在这儿，就是那种皱着眉头那种看你鄙夷的那种样子，让我产生了极大的阴影。
然后让我想到了，你知道我比方说我在一线城市跟别人聊天，因为聊聊人家问你还是你是干嘛的，你做什么，那我肯定说我住在纽约，然后我回来就是探亲回来玩。就是你在大城市的话呢，他就觉得说可能有的人会接受，比较觉得比较正常，因为身边有这样的人
啊，
或者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就是他觉得说你可能是honestly speaking some people will look up to you right they will be like okay 你可能就是洋气一点 whatever right 然后等到了二线城市的话，就是你说这个事情他们可能没什么感觉，你到了三线城市他们甚至会鄙视我，
他觉得你是个骗子。
为啥？
可能
他没有，他觉得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没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知道吗？就是
你只是单纯分享，
就是，
他就觉得你在炫耀。
对，那么我们在聊天，我跟你说你是干嘛的，我是干嘛，我说完了以后，他就给我一种你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种心态。我说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懂吗？
我懂，我懂，我懂。
Yeah，
小农意识，对这个。
哦，原来这个叫小农意
识。尤其是这样，就是，就是咱中国人，就是特。咱中国人特同胞特别爱聊这个，说你现在上来干嘛的，其实他你也知道干嘛的，不就是他去自己心流感秤，觉得他需要对你多尊重嘛， 对吧，咱都知道这事儿。但是我告诉你，你和 Nigel 你们已经很 blessed 了，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会对你们这种颜值高一点的人，
哎呦，
会多一点的 nice。
哎，
你这样想，如果一个女孩搭讪，她给你长，她长得好看，你是不是本能的就愿意去好这个面去当这个大男人？就是
等一下，什么谁跟谁搭讪？
当不当大男人，她好看，我也愿意跟她讲话呀，
对吧？就是你会对颜值高一些的人多一些耐心呢，就是在颜值高的人面前，你好要面子，所以漂亮一个妹子让你帮忙，你根本不会 say no， 就是不认识。对吧，所以你也是这样，当你过来之后表现出这种啊，你在颜值上或者是谈吐上你这么自信过来，他们就已经很就感觉到哎很陌生，这种陌生的习惯。
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哈，就是首先 before I say everything， 就是你们知道我不是装逼那种人，我就陈述一个事实啊，就是我觉得我回国以后就我的这个 package，我只要站在那个地方，我的形象，我的谈吐，我的语言，我的经历，我的 everything， honestly， 我觉得我站在那里我就赢了90%的人，
是
我就是这种自信，我就是这种自信。所以他让我在社交当中，他让我在感情当中，他在我的搭讪当中，他在我在工作当中，因为你们知道我回去也搞了点商业上的事，他在我在各个方面我都觉得我更有自信了，这个事情是我在美国我觉得没有感受到的。所以我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是我是非常非常非常 positive， 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
当然
I was a better me，
这个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在美国你混再好，你也是个这个国家的客人，哪有你回国自己做主人，想想
是我就觉得我在美国，
而且你没发觉，就是我的差一点，这也是我最近发觉，就老外普遍有自信是他们长成什么样都觉得老子不差。
对，
对，
但咱在中国，说实话，比如说他会觉得 OK， 我必须得像 Matt 你这样才叫好看，那我就不是优秀，所以他会觉得自卑。咱同胞真的普遍自卑。
对，但是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其实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自己在美国，我就是一个 mediocre， 在中国人当中 maybe above average， but that's it。
对。
但是我在国内就是，他就有这种自信。就是我，其实你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个自信这个东西，不一定说你要长得多好看。我觉得尤其是男生，就是你的这种自信散发出来的那种光芒，你的那种给人聊天的那种感觉 ，it matters a lot。
当然，
嗯。
就这个我特别同意，因为就是，但是现在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这个 dilemma 其实我不太应该开，就是现在中国男的其实是相对缺乏自信的。
哎呀，太好，你说太好了，我操！
但是 whereas 多数女性其实现在有点膨胀，
嗯，
对，
好像真有这样的。
这个话题咱不好说，但是你能 sense 到这个事儿，男的说啊，你看别人赚的多，就是男的永远是靠被衡量。就是啊，你看人家当他妈 VP， 你不是 VP， 那你就差。但女的是，我可以在各个方面比美，我就可以自信。男的就是啊，你没钱，那不好意思，你不行啊。你长得不帅，那你不行。就是总有几个 standard， 但女的就可以特别什么都没有，同样自信的，真的是小红书是我最近的感觉。
小红书为啥能看到这个现象？
就是会有一些女孩，我天，这节目骂完我会死了，就是
我们就聊，
要的就是流量。对，你们来骂，
每一期都当最后一期来做。
对，我说完就把这小红书社死。对，
每一句话都当自己的最后一句话在电台。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这个社交平台嘛，就导致他们就是女性互助互爱 ，girls helps girls，这个没毛病，对吧？这咱都支持。但是现在是导致就是一个男的但凡犯一点错，哇塞，底下几千条评论就把这个骂男的骂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有点女权了，是不是？
就是一个。这个事儿，但凡你把一个就偏左了，有点太偏左了，
嗯，
然后很多女孩就是她就是不好看，她发一照片，底下说啊，姐妹你很棒，大姐你睁开眼睛看看，棒，她都160斤了，她怎么棒啊？就是没有，就是大家
是
他们都在堂而皇之说假话。我说实话，我特别想问她，我说那她很棒，你跟她换换体重，你干不干？她肯定不干。就他们用这种糖衣炮弹式的互相恭维，让他们建立迷之自信，导致最后他们受伤的还是自己。
对。然后而且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 P 图这个事儿太严重了，以后我觉得大家都活在一个就是骗子的虚假的一个世界里面。你知道我经常在想一个事儿哈，就是你看看我，就是你知道时尚这个东西它都是会过时的，对吧？你过了10年看现在的时尚都是 fucking stupid，
都是轮回。对
对。然后我就在想，你说我们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杀马特可笑吧，对吧？
对。
然后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可觉得杀马特可酷了，哇，那发型，我操，
还是没觉得酷过。
反正我小时候觉得挺酷，就是小时候流行过。但我就在想 ，OK， 那现在一定流行什么东西是跟时尚有关的，是大家都在做。然后10年以后想起来也是 stupid， 我就在找这个东西是什么。
嗯、
我目前能找到的就是 P 图。
P 图。
就是所有人都在 P 图。然后我觉得最不理解就是，你把自己 P 的，然后你 P 出来发出去，大家也知道你是 P 的，然后大家也知道你自己不长那样，这 then what's the point？
就是大家喜欢听恭维，就是他接受不了不完美，所以在 P 图是成本最少、时间最少、精力最少、花钱最小情况下变美的成本，他必然会 say yes。
尤其是最近那个 Barbie， 我操，我们越说越要招骂了。
就这期就照着招骂的来吧，还是？
就最近那个 Barbie， 然后弄完了，大家我看很多女生就没完了，就开始 P 自己，就是大家就因为 P 图这个事情，我知道会上瘾嘛，就是你一 P 你就觉得哪个脸再瘦一点，可以再瘦点，再瘦点，
嗯、对对对，
你就越 P 越不像自己了。
对对对，
我觉得哎呀，还是真实一点，很 chill 一点，我觉得稍微抹点皮就行了。但是嗯，
对，
好吧，我就说到这儿了。
就是
这可能。这个芭比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真是市场营销做得好。
哦、对对对，
不得不说，确实市场营销做得牛逼。
嗯，
对
啊，不，我们说回来，我们再说这个骂给咱骂没了哈，就是、
嗯、
我说回来，这个国内联系到这个国内，
哦、
但是我说有一个现象，我一定要说一下，就是讨论群男女，就是现在国内的优质的男生要比优质的女生少很多很多很多。这是一个不争的 fact，
嗯，
这是一个不争的 fact。我回去了以后，去了各个城市，见了以前在纽约的同学也好，回去的同事也好，我见了所有，就是全都是这样的一个印象、
嗯，
就是优秀的女生很多，优秀的男生很少，尤其是 就是有海外留学经历回去的，因为你们就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如果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回去，大家都愿意跟海外留学背景的人一块玩，因为你们的经历是一样，你们话题都是一样的，
对
对，聊得来。所以其实留学回去的人圈子也其实也不大，然后、就是、
哦，也相对闭塞是吗？
也相对闭塞。
哎，
我跟你说，
那
就是、
哎、我问题来了，我这种问题就是，那好，回国回去的。那美国的和澳洲的玩吗、
嗯、
还是说怎么的？我不太懂他这个圈子
玩
儿
玩儿。
我觉得可能得分城市，就是你比方说上海、
嗯、
你可能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你别说找人就很容易，你不用说找纽约，你光找一个纽约大学的你可能都能拉出一个圈。
对对对，拉回一个，
对吧？
对,
对, 对,
对，
你可能找跑到成都，像我去成都我们那个朋友那里，他们就是纽约的一个群，你可能到我们三线城市，那就是他妈的美国，或者是全、
啊、
只要出过国的，就是他可能也根据这个来。但是这个事情也确实提醒我，就是以前我一直觉得有点悲哀，就是我自己一个中国人跑到外国、
嗯、
然后又喜欢跟中国人玩，所以我们的圈子这么小，所以我觉得哎，我要回国多好啊，回去全都是中国人了。但是我这次回去又发现，就算我回国了，我可能还是 prefer 有同样经历同样背景的人，可能这个圈子反而更小了，因为你得回国去找那个留过学的，你知道吧、嗯、
对对对对，
至少在我看来他们那些圈子就是没，反而没有更大，可能有更小了。并且就是说实话，就是回去的这些人男生会很抢手。
为啥呀？
男生会很抢手。
不是，我一直在想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身材好，
对，有没有你忽视了你就没有把别的男的当人，就你只看比你好的叫男人，比你差的就不叫人。
不不不，
所以说
美国的艳遇也不少啊，不然你再
变。不不不、嗯、我哎，我没有在 being humble， 我也没有，我也不骄傲，我也不谦虚，我就说一个事实，并且我这个事实并不是我自己经历发现出来，是我问了很多很多人，我在不同的城市问了不同的人、就是听到的这些反馈，所以我的 sample size 是够大的，
嗯，
你知道吗？就是回去的这些男生会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就是出过国没出过国的这些女生。
那回去的女生也很受欢迎。
哎，回去的女生，我告诉你有普遍一个原因，首先呢。有海外留学背景了以后回去以后，他的那个思想就比较超前一点，他就比较 advanced 一点、
啊
嗯、
跟国内的男生呢，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思想上不匹配了
啊，
你知道吗？
有
对，就聊不了，
在乎精神交流，对
对，聊不聊一块去了。然后呢他就想去找那个有留学背景的男，但留学背景的男的回去以后，因为男生嘛，就他更想要那个女生好看嘛，所以他回去以后那个铺就更大了嘛，他可以找很漂亮的女生，对吧？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嗯。
然后，并且你要想象，他留学完回去，他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回去，他可能年龄也摆在这儿了。
对，
嗯，
对吧？
对对对，
男生对吧？你二十八九，超过三十回去无所谓。女生她可能工作两年回去，她年龄也相对偏大。
我觉得，对，其实说的是一个年龄黄金段、黄金差的感觉。就是其实到我们现在这个年，就是男生在好像慢慢变得更有价值，然后女生再往年纪再上去以后，在这个 market 上面慢慢好像会有一个 devalued 的一个、
嗯、这也是一个
原因，对对对对对，
哇，我们今天讲的话题真的简直是在
就是
危险的
边缘
挑战，我操。
不，但是这个真的是事实，就是我敢 guarantee 你回去问任何一个就是这个圈，就是留学，就是有海外背景的女生、男生，大家都会这样讲。就是这个事情，我问了所有人、
嗯，
所有人都这样说。所以我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被 offended 到，那你绝对没有了解事实。
我跟你说、
啊，可以，哎，不，我你哎，等会儿你别这么哎，我插一句，就是我咱会，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是希望我们能抛砖引玉。可能您的观点比我们更好、
嗯、
更对，或者有更精彩的故事、
嗯、
我们希望听到你的回馈、
嗯、
我哥仨就是水浅蛤蟆多我们瞎唠唠，您别当回事儿。我希望得到反驳、
嗯、
其实反驳他在跟咱说，然后咱们再沟通，这不才有沟通嘛，
对
吧，有来有。
On the other hand、
嗯、
我觉得就是咱们也不用太 care 就是说被骂或者大家怎么想，我们三个就是聊天，就是我们就当自己的想法就行了。我是这么想的，那我错了就错了。但是
没
算我的经历，我是这样看到的。
对，就是我们咱允许讨论，就是咱说这事儿、
嗯，
他有他的意见，允许他说，
对
吧？我们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就是沟通就完了，没有说谁对谁错，就是希望大家别觉得咱们说啊，咱们就盖棺定论，说咱们觉得对的，咱没那意思。
我跟你说一个哈，我这次我举个我真的 sample size 够大我才敢说这句话。
嗯，
我这次回去，我在成都见了一好好好多，我就玩了一次那个叫什么什么，他们现在国内流行那个叫什么摇旗 什么妖气橄榄球和那个frisbee 还有那个飞盘，然后见到一批
美国玩剩下的呀、啊，
不是，是那个妖气橄榄球，
对对对，
就是
我知道，就是拽那小旗儿，然后拽着就当 take down 了，
哎、
对啊、嗯嗯、
然后呢，我就是玩那个，然后我就认识一批这个，就是他们都是有海外背景的一些女生，全都单身，然后跟我讲说不好找，很难找，然后呢。然后我还在成都有一个我一个朋友，
嗯，
那个朋友呢，就是之前就是很就是我研究生同学，很 nerdy 的一个人，你知道吗、
嗯？
就那个时候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各种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天天码农嘛，你知道吗？天天在那计算机旁边叭叭叭的。然后我这次回去车会到成都，他说：“哎，我带你去玩。”然后我下旅馆了，开辆宝马过来接我。那一坐上车，我说：“那个怎么样？”他说：“哎，他说，我说你在成都最近怎么样？”他说：“这个我这副驾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人了。那个我说，他说你怎么样？
他开滴滴了、
哎、啊？没有。然后我说，不跟我说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女的了。然后我说这个，哎呀，我之前就是也老了乱谈恋爱，老 date 做个电台，然后说乱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收心了，想正儿八经谈恋爱。他说什么收心？你敢在成都说收心？老子带你他妈去玩一玩去！你敢在成都说收心？就是他整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完全就变了一个人那种。
明白，就是他在美国是特宅一人，特 nerdy，、然后就是到了成都就变成了一个他妈 Gatsby 是吗？
自信心差异啊，确实是呀、
啊，
就这就是这就真是降维打击啊，真的是。
是呀、啊，其实你想象一下，你在美国，你要竞争的是所有的人种。不只是中国人圈、
嗯、
因为你可能只跟中国人圈玩、
嗯、
但是中国女生不一定只跟中国人 date、
嗯、
对，
所以你要跟所有的包括很多就是 native 长大就是 local 长大的那些人、
嗯、
然后你就是有点像客场比赛那种、
嗯、
跟你在回国做主场比赛那种、嗯、即使他是个外国人他在国内他也比你就是优势。
你说到这个竞争我突然想到一点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一开始在国内搭讪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 challenge、
嗯、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搭讪的习惯所以他被我搭讪以后他会就是有一个反抗的意识有一个就是被 offended 到的意识、
嗯、
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回去的时候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哦搭讪这个事情在国内是难的
嗯
但是呢我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其实在美国因为在美国搭讪的人很多尤其是我朋友都跟我讲说如果你是一个 hot girl 你走在那种 K-town 那种地方你走在什么 Hell's Kitchen
对
那种地方其实一天被纽约的人搭讪的就数不过来那种
对对对
所以 it's like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it's like 如果我在国内就好比大家都不搭讪然后你去搭讪100个人、
嗯、
可能这100个人里面有一个女生是可以被你搭讪的但是你要从那100个人里面挑出这一个人来、
哎、
但是你在美国的话就好比有一个漂亮女生但是100个男的都跟你搭讪你是那100个当中之一然后你要跟那99个人竞争所以、which one do you prefer
我简单的概括一下、
嗯、
就是说在相当于在国内、
嗯、
虽然这个市场很难但你是这个赛道的第一个人
对我是那唯一的那个人
在美国
主动权在我手里
对
我只要从那100个人里面找出那一个人就可以了我搭讪100个人就可以了维持对我来说不是个难题、
yeah.
但是在美国他主动权不在我这儿对吧
对
有100个人跟他搭讪我都不知道我在跟谁竞争
对呀、啊、
你知道吧
赛道第一个人永远是最牛逼的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回国的同志们就是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我不鼓励大家一定要变成一个社牛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社牛和社恐这一期嘛
嗯
当时我以前是觉得说每个人都要去 reach out 每个人都要做社牛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性格当中带的如果你天生就不是一个社牛的人、
啊、
但你的性格是不能被改变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去做这个事情只是不敢去做不好意思去做的话我觉得这次回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嗯，
对，因为你本来其实搭讪，即使放在美国来讲，你的搭讪也是 smooth 的、
嗯，
也是一个好的 technique。像我，就算我回国搭讪，我还是一样，我觉得。
No， 我觉得不会。
我在哪儿搭讪都不行。
我觉得不会。
好吗？那下次咱回国试试。
Nigel， 其实我最近给你我知道这个话题，我最近给你量身打造了一个搭讪的好方法。
怎么
是多谨慎这个计划？我听见了。